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同分享的主题是得享安息。你心中有安息吗？在过去这个礼拜，你的心里面是否能够享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安息？有什么事情拦阻、妨碍你享受到那样的安息呢？刚才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圣经有没有曾经帮助过你？有没有曾经安慰过你？这段圣经历世历代以来安慰了许多的人，帮助了许多的人，在各个不同的环境里面。这段圣经也曾经帮助我不止一次，特别是在这个周末，这两个礼拜，很多大学生如果他是基督徒，他会去思考这段圣经。如果他是打篮球的，甚至他会在这个圣经里面去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礼拜是什么？这几个礼拜是大学的 NCAA 的 tournament。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在美国有大概一年级的学生，一个年级里面大概有150万人，也就是4年的学生加起来大概有600万人。那么每1300个人左右里面，才可能有一个人去参加美国的大学 Division One 的球赛。而在这样的一个1300个人里面的一个里面，在这些球员里面，大概有350几队，在一个多礼拜前，在一个礼拜前选出来68队。这68队每一队最多15个人，他们要在接下来的这几个礼拜最后剩下一队15个人。你想想看，对这些年轻的人来讲，他心里的压力有多大，他心里的压力有多大。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些在场上在打的，有多少人是没有机会进去打？他们可能球技很好，他们可能也是学校里面的 star， 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去打。为什么呢？因为这68队里面有32队是他们那个 conference 的冠军，他们就可以出来 automatic 就进到这个 bracket 里面来打。但是呢，有36队是有10个人，这10个人去访问、去比较、去观察各样的数据，从这几百个球队里面去选出来另外36队，然后把他的 bracket 排出来。排出来之后，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60几队到今天晚上会只剩下16队。你可以想象那个压力是有多大。而这些压力是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大学生的身上。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不见得常常经过这样的压力。所以这段经文对一些基督徒的学生来讲，常常是很大的安慰和帮助，很大的安慰和帮助。那么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太多人生的艰难和历练，但是这边所讲到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对所有的人讲。 什么是劳苦重担呢？劳苦重担是包括人间一切的罪恶、挂虑、忧愁和种种的难处。随着年纪增长，我们越来越能体会什么叫做劳苦重担，对不对？你说那些学生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劳苦重担呢？他们只要把书念好，连洗碗有时候都不让他们洗。我一个女儿年在学校的时候拼命说，我希望赶快出去做事赚钱。当她出去做事以后不到一年，她就回来跟我讲，她说做大人好辛苦啊，她说现在才知道学生的时候是多好的时候。然后同样是个女儿，过了一年回来跟我们讲说，我十几岁的那时候是你们怎么能够 tolerate 我，那个时候他说我自己都知道我是 very ugly very 没有办法与人相处，但是他说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能够容让我。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觉我那个时候怎么会是那个样子。人随着年纪的长大，会看见原来年轻的时候认为这些大人多好，每天去办公室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回来之后什么也不用做，我们整天上了课回家还要做作业。只等到他们自己进入到社会成了家，没有成家的觉得成家多好，两个人同步并行，成家的才发觉原来不见得天天是那么一回事。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个吵架、那个争执、那个彼此的信任、那个彼此的沟通，是远远比一个人的时候来复杂很多。成家之后没有小孩的羡慕有小孩，哎呀，有小孩之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想到有小孩之后什么问题都出现了。拼命想说，哎，小孩长大离家就好了，等到小孩长大离家就发觉事情没有解决，经过多年没有彼此沟通之后，发觉两个人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拼命想说，我们出去玩，我们去 volunteer， 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常常借由外在的事情来逃避内在的需要，我们常常借由外在的活动来掩饰心中的空虚和不安。等到我们面对要退休了，我们开始担心，哎呀，退休的钱够不够？等到不用担心钱了，发觉说，哎，退休时候我身体还好不好？等到身体还可以了，发觉为什么别人退休好像比我轻松？我们一生都在这样的不安里面，我们一生都在许多的挣扎里面，我们一生常常有许多事压制我们。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劳苦重担，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最重要的是，最多的是我们的罪所造成的影响。今天早上来去教会的时候，发觉开车进到 Smith Road， 发觉哎呀，我忘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没有带一瓶水，第二件事情没有带一本圣经，因为只带了 iPad 就来了，然后就到后面去抓了一本圣经。我想说，哎，这本圣经看起来还蛮新的，还蛮完整的，虽然有一点脱皮了，然后就进来把它打开到今天要读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因为等一下会讲到十一章的其他几节。然后一打开，我心里面就被神提醒，充满感恩。因为就在28节、29节、30节有铅笔画在那里，教会的圣经通常不太有人随便画，对不对？不但画在那里，上面还写了一些字，因为是铅笔写的。他说第28节里面就画了个箭头，说耶稣在呼召写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重担里面又画了圈圈。他说当负我的轭又画了圈圈，他说那个轭又画一个箭头出来，说挂在牛身上的工具，然后最大的重担就是罪。然后旁边空白地方画了一个星星，下面写说把重担交给神，不是什么都不用做，而是跟随做神要我做的事。我发觉上帝实在是常常用许多我们的疏忽、我们的错误，但是却彰显上帝的恩典。这段话刚才就让我在下面思想，而且充满感恩。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难道我们没有这些难处，没有因为罪所带出来的后果，没有挂虑，没有忧愁吗？我们都有，有些是主动的，我们自己去找的。因为就像刚才牧师的祷告，有时候我们去比较，有时候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挣扎放不下一些东西，但有一些是被动式，是外在加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却临到我们身上，这些劳苦重担。但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什么是安息呢？什么是安息呢？有时候英文比中文简单，对不对？有时候英文比中文简单。我们先看一个图，是刚才讲到的恶哈。这个恶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一个木匠会磕出来一个木头。这个木头呢，让两个动物可以一起去承担这个负重，去犁田，去做工。那么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恶。他说我的恶是轻省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时候英文比中文简单，因为中文说安息，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安息跟休息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英文里面就是很简单的讲说 I will give you rest。我们想到安息，我们想到几个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想到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叫做 rest in peace， 我们想到诶，是不是那个。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层面，讲到安息，是不是讲到旧约里面守的安息日。我们想到安息，我们想到说是不是晚上饱饱的睡一觉起来，那个叫安息。昨天早上刘三跟我讲说，哎呀，我今天睡得好舒服，因为我把闹钟关掉，礼拜六有时候不需要闹钟，然后起来自己准备今天的服事啊这些，他一直睡到饱才起来。今天早上听到刚才唱的带领敬拜的里面有一位姐妹说，我到早上四点钟才睡着，因为过敏睡不着，心里紧张，因为知道今天要服事，已经吃了药都还睡不着。我们讲到 rest， 讲到安息，有时候是讲到身体上的安息，但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好像不全是前面这三种，而是第四种。第四种安息是什么呢？是一种能够放下重担，是一种重新与上帝连结，是得到力量，是一种 relief， 一种 reconnect， 一种 recharge， 是一种 refresh， 是一个跟上帝关系重新的连结，使得我们可以虽然在许多的事物繁忙，虽然在许多的杂事缠身，但是仍然有那个夺不走的平安。那个是安息。如果那个是安息，我们最近有没有真正享受到那样的安息呢？而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谁能跟你讲这句话？是你的父母吗？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可以躲到他们怀中，好像一切都不用担忧。是你的朋友吗？虽然在脸书上有这么多朋友，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在过去十年前、十五年前，只有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说他没有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而最近的调查是每四个人在美国就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真正可以亲密的朋友。虽然好像我们跟很多人都 connect， 但是有谁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得着安息呢？难道是当时的祭司吗？他们每天照规定来献上，他们人带着祭物到神的面前，然后宰杀，然后奉献，祭司每天这样做，但是他能够帮助那些人得着安息吗？他们每天做同样的事情，谁能够真正给我们安息呢？难道是君王吗？君王可以帮助让人民可以有安稳的生活，但是难道人民就有安息了吗？ 是老板吗？礼拜五晚上查经，有人说他进到老板办公室还需要战战兢兢，因为或许是做错什么事情。到底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得安息呢？这个是耶稣点出了完全是超越人的高度能够说出来的一句话。只有到神的面前，只有到神的面前。他说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常常误以为柔和谦卑是指他是好人，是好好先生，是 weak， 但是在英文不是 weak， 是 meek。 meek 是什么意思呢？ meek 是说，他说他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力量，但是是在他的控制之下，在他的掌握之中来彰显神的力量，而不需要很 harsh 的来表达他的能力。他可以在遭遇到任何的情况，他可以很安静的，他可以能够彰显出神在他身上的力量，而不是慌张的、强势的，用各样的方式似乎来表达他有那样的力量。所以这段圣经真的是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底怎么样来得着安息。在英文讲得很好，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见这段句子里面有五个动词，有两个动词是在应许里面要求我们来得到安息的应许。一个是说 I will give you rest， 也就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给你们，上帝要给我们的。还有一个应许是说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他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两个应许带给我们极宝贵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他应许要给，他也说我们可以找得到。但是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得享安息呢？怎么样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仍然能够享受那个安息呢？在病痛当中，在压力当中，在许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受的一些担子里面。刚才想到这些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最近这些年承受的压力是跟我们当年自己做青少年的时候截然不同吗？截然不同吗？在英国有一个报道，在过去15年来，这个家人相聚的 family time 平均增加了30到60分钟。 That's good news， 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讲的是什么爸爸回家吃晚饭，对不对？后来你发觉爸爸回家了是孩子跑出去了，然后现在呢孩子也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回自己家，因为都有手机了，不用再跟朋友跑出去玩了。所以15年来英国人的亲子时间、家庭时间增加了30分钟到60分钟，但是多了一个新的名词，最近学到的，叫做 alone together。 他们坐在一起呢，大家看自己的手机，电视放着看自己手机，彼此也没有增加所谓的 quality family time。 中文翻得很好，叫做什么？叫做一起独处。你发觉是不是这样子？以前我们大家是一起聚会，一起活动，一起登山，一起干什么？现在大家怎么样？聚在一起之后，大家怎么样？一起独处。大家聚餐，点了菜之后，大家就各看各的。很多时候，似乎我们有了各样的方便，但是我们心灵却越来越孤单。青少年就是这样。你知道在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提高了很多吗？在全世界过去这十几年来，包括中国，包括各个国家的自杀率都在降低，只有美国在增加。美国增加里面最大的部分，有个弟兄告诉我是青少年，我去查一下，的确是14岁到34岁是自杀的占死亡在这个年纪范围里面死亡最高的第一或第二。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中年危机这种时候，自杀率增加了将近 30%。 前几个礼拜在 Phoenix 跟一个客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 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 Chandler， 有点像我们的 Sugar Land， 非常好的区域。他自己的孩子是青少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在那个地方自杀率提高非常多，以至于学校都非常紧张，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些孩子他们周末回到家看一下脸书，一下 Instagram， 一下 Tweet， 怎么一下同学大家都到哪里去 party， 一下又有什么 vacation 的 picture 出来，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想着想着就觉得说没有人关心我，大家都 abandon me， 想不通的时候就自哀自怜自绝自弃。2016年在美国有45000人自杀死掉，45000人，比我们波罗巴卡人口的还多。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自杀死亡的人有29个企图自杀未遂的人，也就是超过120几万人是曾经想要自杀的。为什么这么一个富裕的时候，为什么这么一个安静的时代，为什么许多的人在心里面找不到安宁？因此特别在今天下一场的英文崇拜的时候，我要替英文的同工来邀请每一个，你的孩子如果是青少年，你的孩子如果是青少年，好不好你今天留下来去参加英文组的敬拜。因为今天英文组的讲员 Adele Hamilton 他愿意特别跟青少年的家长有一些 message， 特别跟青少年的家长有一些 message。 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做完礼拜就回家了，好不好你今天留下来，如果你的孩子快要进到青少年，好不好你也留下来参加。上帝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其中一件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很扎心的是有一个从在外地来的大学生跟我们的 youth spend about maybe up to half a year， 对不对？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他在这边实习，他很有爱心带我们的青少年，他在要离开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然后跟一些家长谈，让我们看到这封信的，让我们参与青少年的都觉得非常的惭愧。但是之后没有多久，感谢上帝让我们看见立群和敏球他们回应这样的挑战，他们付上极大的代价愿意来跟这些青少年不只是帮他们安排活动安排讲员，而是愿意陪伴他们听他们跟他们分享。看见这些青少年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 package food， 不是一个罐头，不是一个别人包装好的一个教材，而是能够聆听，能够感受到。我们大人当中仍然有人关心他们，我相信上帝继续要在我们的英文施工青少年当中来做奇妙的事。我们最近也看到牧师有送一个，有一个在读神学院的一个年轻的华人的后代也在考虑是否愿意找到一个服饰的工厂，而且也愿意跟我们接触。相信上帝在做一些奇妙的事，因为几年来我们好像似乎非常困难找到一个英文的传道人，但最近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在开一些门。就好像刚才牧师前面的祷告说，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好像坐云霄飞车，虽然我们不是陈斌米娅的家人，但是我们在灵里面是一家人。虽然我们不能够体会林伯伯躺在病床上那样的无助，但是我们的心好像跟着他们家人一样起伏摆荡。在大家的 LINE 的族群里面，在大家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发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昨天下午有机会去看一下林伯伯，三点的时候当着门打开进去，我就看林伯伯一直在看门那边，跟上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看什么陌生人走进来，不是他所习惯看见的家人，然后跟他聊了大概8分钟10分钟。他说我现在记性不好啊，我现在记性，我现在声音不够大啊， 你就发觉真的是 totally amazing。 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上帝成就奇妙的事。因此昨天晚上我就回想这两件事情，包括青少年，包括林波的事情。在今年年初我在学习一个祷告，我听了一篇讲道之后，我就开始学习一个祷告，祷告为康复教会祷告。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教会，因为我们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生活在这里。因此当我听完那个祷告的教导我的时候，主啊，有一天当我要离开这里之前这段时间，我向你求一件事，就是在康复教会里面来施行奇事，而这些奇事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是他做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是他成就的，是只有上帝来成就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来被打开，为着这个教会来祷告，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让神的手在这个教会施行奇事。因为我们都太能干了，我们许多时候忘记要回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了，上帝你要不要来盖个章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办法，我们很多时候有自己的叹息，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你这样。但是我们都忘记了这个教会是上帝的。当我们在这里有许多重担愁烦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当上帝应许说要给我们安息，并且告诉我们说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三个动词。第一个说 Come to me， 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许多时候来到 Google 的面前，我们许多时候来到 Support Group 的面前，我们来到同事的面前，找主管的面前，教会的面前，同工的面前，我们却没有来到神面前。我们在许多的难处当中，我们呼求，我们抱怨，我们放弃，但是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耶稣说负上我的轭， Take my yoke。 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说 No，我已经有太多重担，我为什么还要背负你的轭呢？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 argue， 我们觉得不公平，我们觉得为什么他不需要我需要，为什么我那么苦，为什么我的遭遇是这样，为什么别人都没有。我们甚至以为上帝偏待我们，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世界上或许没有公平，但是在上帝面前却有完全的公平。像刚才讲到 March Madness，这六十几队在打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外面说我的球技不比他差，为什么我不能在里面打球。你看到这几天，我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个礼拜不准看电视，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看一场球赛。这个礼拜事情很多，但是偶尔会看看说诶，那个哪一队怎么样了哈？有些差一分，有些差两分。你说有多少时候人会觉得为什么这不公平，为什么他那球那么侥幸就进了就赢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世上不公平，但是我们却停留在那个抱怨和那个心态当中，以至于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愿意负起那个轭，不愿意学习他的样式。就这三个动词，他说 Come to me, take my yoke and learn from me。也就是当我们做这三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耶稣已经赐下的安息，我们可以找到那个灵魂里面的安息，我们可以不被外面的事情的纷扰所缠住，我们可以不看见别人的顺遂或不顺遂，我们却看见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有那个夺不走的平安，不论遭遇到什么事情。因此当几个月前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回过头来讲，什么叫做负你的轭呢？什么叫做负你的轭呢？什么叫做在这个大牛的旁边一头小牛背上那个轭然后跟着一起走呢？我就回过头去看这段圣经，我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些耶稣所遭遇到的或许可以提醒我什么叫做负上耶稣的轭。 这一章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派门徒来找他，因为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说我们等候的是你呢还是别人呢？这个曾经帮耶稣施洗的，曾经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却因为那个鞋带有落差而失望而质疑。有时候我们不也是吗？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对彼此的期待有落差，我们有失望，我们对工作有失望，因为期待有落差，但是我们就在这样的误会，在这样的质疑里面走不出去了。我们看见在第16、17节耶稣讲到说，好像那个孩童在路上吹笛却不跳舞。这些人被世代所轻忽，因为不管是报喜讯或者是警讯，人无动于衷。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办活动为什么都没有人反应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信息为什么得不着人心呢？当耶稣基督在面对的时候，他是被那个世代所轻忽的。再接下去18节19节讲到他被人讥讽毁谤，为什么人家看见约翰就说这个人什么披上这个皮的衣服吃野蜂蜜，然后呢看见耶稣跟罪人在一起，跟税吏一起吃饭，说他是贪食好酒。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在宗教上有地位的，在圣经上旧约圣经有知识的，他们却因为自己被封闭，心眼狭隘而画地自限，因此不断的批评耶稣，不管做什么都错，施洗约翰不管做什么都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人，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尽心，总是不能够叫人满意，总是他永远用一双眼睛在找你的麻烦。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教会都难免会碰到，但是我们就因为这样停住了吗？我们的生命就停在那里不继续往前走了吗？我们就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耶稣基督所受的恶，他被误会，他被轻忽，他被毁谤，他被弃绝。他曾经在几个城市里面施许多的神迹，但是人却不悔改，却弃绝他。他们虽然屡见神迹，却终不悔改。因此让我回过头来看这一章的时候，发觉耶稣基督啊，这或许就是你要教导我的，你所背负的是什么样的？你被误会，你被期待落差，你被轻忽，你被无动于衷，你被讥讽毁谤，你被 totally 的弃绝，你仍然有那样的安息，你仍然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你仍然面对那些不接受你的群众。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负的恶呢？当你在工作上被人忽略，被人给压力，被人误解，你是否还是愿意为着服侍上帝的缘故来背负耶稣所交给你的恶？恶是从外面加的，恶是从外面加的，还是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冷淡了，我们就得过且过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否也是这样的？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旁观了，我们就再也不付出和投入了。那么如果这是当父我的恩，那什么是学我的样式呢？耶稣在讲完了这段话之后，有了很美的几节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你就看见耶稣跟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当他面对这许多的负面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让这些人虽然施加了许多的重担压力，但是你却向他们隐藏，你却将那个单纯信靠你的人就显明出来。虽然我遭遇到许多的不解，许多的轻视，许多的背弃，许多这些，但是这一切都是父交给我的。 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和爱心。他没有抱怨，没有责怪，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就算人误解我 So what? 他跟父之间那个紧密的亲密的关系，实在是难怪他要我们来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他说他心里面柔和谦卑，当他面对这许多负面的事情，他来到神面前说，父啊，我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Yes Father， 这是你教给我的，这是你教给我的。他说只有子认识父。我们是否认识呢？我们在教会或许时间已经不少了，但是我们是否有认识这位父呢？我们认识了教会，认识了活动，认识了做事的规则和方法，认识了传统，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我们来认识这位父呢？他在神面前那样的感恩，那样的相信，那样的顺服，那样的认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学习的。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是礼拜五看见的，有一个很小的新闻。那边有一个黑人穿着西装，戴个 cap， 蓝色的衬衫。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心里面就受到一些震动。他叫做 Archie Williams。受到注意，第一个原因是，诶，他年纪跟我很近。他在22岁的时候，在路易斯安那被抓起来，人家指控他性侵一个人，然后还伤害了那个人。但是那个时候去比对指纹，那附近找到指纹不是他的，但是那个受害人指认说，诶，是他，所以他就被关起来了。你22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你22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学校刚毕业，充满了憧憬期望，心里面一般大抱负，他22岁被关进去。他说不是我，不是我。1982年到1999年1999几年的时候，他妈妈为了看他，把家搬到这个监狱的旁边附近，所以可以常去看他。到99年他妈妈过去了，再过了几年他爸爸也过去了，似乎这个世界遗忘了他，似乎这个世界遗忘了他。一直到2009年他也申请说，可不可以再重新做指纹比对，拿全国的指纹的 data bank 做出来，没有结果。上个礼拜，如果没有记错是礼拜二，再去申请一次，一查出来，不到一个小时查出来那个指纹是谁的，而且确定那个人是谁去伤害那个人，而那个人也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被抓，逍遥法外，又做了几件案子，最后那个人也被抓了，又过了一些年，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礼拜四这个人被放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已经58岁，36年。如果你是你，你的心境会怎么样？你的一生最棒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人家问他说，路易斯安那的政府是这样子，你最多政府跟检察官跟他道歉，他说对不起，然后最多可以赔偿他25万，也就是每一年大概7000块钱美金。你想想看，如果是你，你是什么反应？人家说你会不会恨那个指认你的？他说我不会。他说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能够记恨这些人。他说我记得圣经上讲的约瑟被他的兄弟卖的。我说我告诉自己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让我学习到什么是柔和谦卑。他有那样的力量表现出来。他说我现在想做的就是 soak it in， 我要好好的享受现在这种感觉，然后我想要去念 college。 这听着心里面是何等的不舍。有时候我们遭受到不公不义不平的对待，我们是否就停留在那里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们是否一生都记得，然后之后我们一生就终结在那里？上帝仍然给我们每天24小时，我们却浪费了。上帝仍然给我们许多的恩赐，我们却放下了。上帝仍然让我们看见许多的需要，我们却不去摆上。什么是你的生命呢？什么是我的生命呢？我们愿不愿意真的是回到耶稣的面前，享受那个安息，复习那个恶，学他的样式，能够柔和谦卑的来对每一天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呢？还是我们就在这一切的忙碌当中，让神给你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子一点点的流去呢？以至于到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许多的惆怅和不舍，我们仍然有许多的抱怨和埋怨，却没有看见我们为上帝的国，我们为上帝给我们宝贵的生命，我们投资了什么，我们活出了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1节，他就说他仍然，耶稣吩咐完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他差遣门徒去传道之后，第十一章一开始就他仍然还是去往各城去传道教学人。他知道这些很多负面的，他知道没有多少真正相信他的，他知道给他们吃饱了他们还是会饿，他们就只记得吃饱，他知道医治他们他们就走了，但是身体得医治，心灵却没有得到平安，但是他仍然忠心去服侍，他仍然凡事谢恩。虽然有人质疑他，有人弃绝他，有人论断他，有人耻笑他，他仍然凡事谢恩，他仍然信赖顺服，因为他说父知道我，父知道我。我们跟上帝有没有这样的关系，是透过那样的属灵上的上帝的话语和跟他的祷告，我们跟他有那个随时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信赖顺服。我们家庭里面是否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我们许多年我们都在一些错误的基础上彼此抱怨，我们没有办法去信任，以至于我们浪费了上帝给我们一段的婚姻，给我们一个家庭，到多少年后我们仍然停留在当初开始可以抱怨的那一次，而没有继续建造，没有继续祝福，没有继续生养，没有继续传递。在属灵的家里面不也是这样吗？耶稣仍然亲密的认识他，跟天父之间早就是合而为一的了。那他多少次让我们看见他在忙碌完之后立刻去祷告，他在忙碌之前他一个人去安静。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你是否愿意，不管你现在的境遇如何，你是否愿意忠心服侍，凡事谢恩，信赖顺服，亲密认识这位上帝，每天花心思来认识他。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休息是为了怎么样，走更长远的路，对不对？但是我更相信安息是为了更享丰盛的生命。所以不要让安息成为只是在创世纪1章和2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不要让安息只是在旧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的，好像要守这个安息日。不要只是觉得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就可以开始去忙别的事情了，就好像我们建立了婚姻和家庭，我们就去忙别的事情了。这些事情都要去经营的，要去投资的，要去灌溉的，要去使它成长的。我们没有办法使他成长，但是我们可以做前面这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在许多的繁忙许多的劳苦重担里面能够常常 得享安息，因为安息是为了让我们享受那更丰盛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听见耶稣亲自的邀请和呼唤，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就要使我们得安息。帮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帮助我们负起那样的轭，帮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帮助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的每一天，使得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你喜悦我们的生活，也是你赐给我们的那更丰盛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